OK，对，好，太好了，这个好，今天继续讲这个OK，我们上一次在讲，开始讲这个象征性的语言啊，figurative language，或者是比喻性的言语，figurative language，OK，那比喻性的言语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或者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不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你不可以把这个食物啊，或者是生命的粮，你啊，想成碳水化合物，哎，这是字面上的这个解释。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同样的你也不要去想粒子光的粒子 photon 或者 OK，所以耶稣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比喻性的言语，同样的，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OK，所以你不能把它理解成这个耶稣的这个饼跟这个杯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耶稣的血。天主教是这样的认为的。天主教是这样的认为，在领圣餐的时候，这个饼这个杯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这样。哎，所以这个所以天主教领圣餐，你看到没有？你走到前面去，舌头伸出来，然后他把那个饼放在你舌头上，因为要 handle 这个拿这个东西太神圣了，只有神职人员可以做这个事情。OK，所以那所以的话这个圣经里面有不同类型的这种比喻性的这个言语。那具体这些有什么名称呢？这个对你们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你只要能够知道，第一个它是比喻性的言语，不能够按照字面上去解释。OK，它是比喻性的言语，不能按照字面上去解释。然后第二个你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那我们就继续回去回到去看啊。那有一种比喻性的言语呢，就是拟人法。拟人法，拟人法是什么？拟人法就是用形容人的语言在形容上帝。OK，形容人的语言来形容上帝。那创世纪第6章讲到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我们人什么时候会后悔啊？做错了事情会后悔，对不对？那神不可能做错事情，神不可能犯错，神不可能做错事情，所以这个后悔这个字呢，不能够去，不可以去用，这是个拟人法，你不能，来想哦，这个上帝意识到，哎呀，我做当初错了一个决定，OK，然后然后又后悔了，现在要改变这个主意了，等等，是这样。OK，所以我来这边的时候，2023年我第一次来这边讲到的时候，主日学讲神的护理，神的护理这个专题啊，教会的网站上主日学你可以看到那个主日学的讲到讲教导啊，神的护理，神的护理里面就告诉你说，宇宙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创世以前神就知道的事情，而且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实现。OK，所以神没有后悔这件事情那所以上帝没有后悔，也不会悔改。OK，也不会感到抱歉，好像做错了什么后悔这个字是用人的语言拟人法来形容上帝的事情，所以的话，这个是。所以，我们除了学释经学之外，这个是释经学，还要学系统神学，来让我们这个来认识这个圣经里面有系统的认识圣经里的这个教义上的这个教导。如果没有的话，系统神学就像一个 double check 一样，OK？哎，如果你去搞一个机械设计，OK？那机械设计设计出来的结果违反了热力学的一个定律的话，那你的设计可能有问题，回去重新检查检查一下，OK？这个 design 有一些问题，好，所以的话所以这个系统神学就是一种 double check，让你可以正确那个解释这个圣经， 所以这个广的关于这节圣经讲到第六节说耶和华后悔造人在这个地上，英文圣经的 ESV 翻译神圣 The Lord regretted that he had made man on earth。OK，然后 NIV 的这个圣经翻译成 The Lord regretted 都是用 regret 这个字，regret 这个字，OK，这是拟人法。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1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后悔立了扫罗为王，因为他已经离去，不跟随我，也不执行我的命令了。”OK，这里又是拟人法，后悔。然后撒母耳就对他说：“今天耶和华把以色列的国从你身上撕裂，赐给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说谎，也不后悔，因为他不是世人，他绝不后悔。”OK，看到了没有？所以如果你不懂这上面是个拟人法的话，你说：“哎，上帝自己自相矛盾。”OK，第11节、11节讲的跟第29节讲的完全是这个互相是 conflict 有矛盾的，对呀，那这个不是矛盾，上面那个是拟人法，OK，对，所以这个以赛亚书59章，看到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而不能够拯救，OK。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够听见，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OK，所以这里讲到上帝有手，然后有耳朵。OK，所以的话，这个所以这个是拟人法。啊，我们知道神是灵，神是灵，神是一个。活着的灵有位格的 personal active spirit，神的本质是 personal active spirit，有位格的，是活着的这样一个灵，所以神本身是没有物质的 non-material，神是没有物质的，OK，神是因为是有没有物质的，所以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是我们里面的灵，非物质的部分跟上帝。它是灵之间产生一个互动，这是敬拜。OK，不是我们的身体跟上帝之间产生互动，而是我们里面的这个灵。OK，所以这里讲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哎，那耶和华的膀臂或者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这里都是拟人法。所以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对，上帝没有手，上帝没有耳朵，OK，那也不像我们听的，我们需要有声波，OK，所以那如果这里的这些话筒出了问题的话，那你们听起来就会比较吃力，OK，所以我们是靠这个声波来传递讯息，耳朵，然后最后传到大脑里面去处理这个讯号，对，那里是拟人法啊。好，那现在诗篇十八篇，OK，诗篇十八篇里面，你们可不可以从这里面，你们给你们2分钟去探讨，你把这里面的拟人法来找出来，这个是形容上帝。的诗篇，诗篇里面的这个，好，18篇哈，那我们看这个拟人法，浓烟从他的鼻孔往上冒，形容上帝，OK，烈火从他的口中喷出来，连炭也烧着了，OK，所以这里讲的鼻孔，这里讲的这个口，就形容上帝哈，这个是拟人法，他是天下垂，亲自降临。OK，其实在他的脚下黑云密布啊，脚也是拟人法，降临的话也是拟人法。OK，为什么？神是灵，神是无所不在的， 所以没有所谓的这种降临。降临的话，你把时间、把空间带到这个 picture 里面，希望上帝。OK，好，这个所以的话，你的 sense 降临的话，你在形容 3D 的东西啊，它乘着希律伯飞行，借着风的翅膀疾飞啊，这个也是拟人法。它以黑暗作为它的隐秘处，它以浓黑的水汽，这是天空的密云做它四围的帷帐。OK，所以啊，密云、冰雹与火炭从它的面前光辉经过，面前这个是拟人法。耶和华在山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发出冰雹和火炭，他射出箭来，拟人法。OK，使它四散。所以的话，耶和华斥责一发，你的鼻孔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鼻孔是拟人法，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是拟人法。所以的话，拟人法在圣经里面常见，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啊，有这么一回事情。这个关于拟人法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那下一个叫做啊，我去查了翻译啊，说这个英文叫 merism，那其实是一种盖刮法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把一个东西的一个类别的两个极端挑出来，来描绘整个整体。OK，一个 category 的两个极端挑出来，来描绘一个整体。那我们其实这个一开始圣经一开始第一句就有这个 merism，为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里讲的天地不是天和地，OK，heaven and the earth。我知道英文是这样的翻译的，不是天和地，而是整个 totality，就是整个宇宙的意思，从天到地。OK，从天到地，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没有 cosmos 或者 universe 这个字，希腊文里面 cosmos 的话就是整个受造界，整个宇宙是这样。OK，希伯来文的话就用这个天地来形容，形容什么？形容整个宇宙。OK，那这个就是一种 merism 呀，天地是两个极端。OK，是从天到地，意思就是整个宇宙。这是上帝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和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OK，非常 worthy。那到底在讲什么？那你读希伯来文、读旧约的时候，希伯来文的东西，你要有想象力，带着想象力。OK，所以你看到海里的鱼，要想到牲畜的，空中的鸟。高处的，然后呢，地上的牲畜以及所有爬及全地以及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整个受造界也要人去管理。那这，哎，OK，整个受造界，OK，那你不是在讲四件事情啊？不是在讲三件事：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跟地上全地跟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不是。而是这几件事情，鸟也好，牲畜的高处的高处的鸟，牲畜的鱼，这里当然鱼包括其他的海里的这个生物等等，就是整个生态界这些东西都要人去管理啊，这个就是 merism。OK，所以这个所以人类的定位就是要管理整个被造物。OK。从高处飞翔的鸟到深处深海里游动的鱼，再到地球上所有的这些生物，这是神给人的这个定位。那结果亚当夏娃犯罪的结果呢？人所管辖的开始与人作对，地要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直到你跪得潦头。所以现在，自从人犯罪了以后，人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变成劳苦愁烦，转眼成空。OK，所以你越是要辛辛苦苦的才能去上班，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然后你孩子在下个学期的这个 学费的账单又来了，然后你就头很大。哎啊，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所带来的这个结果。结果这个管理权呢，就落到魔鬼的手里面去了。约翰福音里面形容魔鬼撒旦是世界的王。OK，那这个世界的王，英文是翻译成 Prince of this world，不是 King，是 Prince。OK，低等低等的这样。OK，然后那耶稣来就是来把这个人的我们失去的管理权再夺回来。夺回来以后，新天新地里面，那你跟我就要去管理新天新地。哎，所以这个。有的人说你传道了，工程师不做了。我说我暂时不做。新天新地里不需要牧师的，你们知道哈？哎，新天新地里大家都是在做工程师，都在管理整个新天新地。所以牧师是暂时才有的这个行业。从人堕落以后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这一段时间，有牧师啊，神的百姓需要牧养的人，新天新地都不需要牧养的人，每个人都是完美的。OK，因此神知道你们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你们会像神一样能知善恶。那这里讲的善恶，不只是单单善与恶。而是从善到恶，all kinds of things。OK，那人都知道了。那现在那知道的后果是什么？不能够抵挡恶，这个知道的这个后果，不能够抵挡恶呀。哎，这个，所以这个是 merism，能知善恶。OK，所以善恶是各种情感和道德的判断的这个终点，endpoint。啊，好，这个诗篇大卫写的，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扶持着我。OK，那我滑手机的时候，耶和华有没有在扶持我 ？OK，圣经没有讲，这里只有提到我躺下，我睡觉，跟我醒来，是这样的。OK。那我打盹的时候呢？我老人家，然后吃过饭以后会犯困，那个时候耶和华有没有扶持着我呢？所以这里的话不是讲三件事情：躺下、睡觉跟醒来，而是讲不论我在做什么，耶和华都在扶持我。OK，所以的话，所以 you get the point，你要 get the point。OK，所以这里不是在讲三件事情，而是用这三点来包涵盖整个人生是这样。OK。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是属于他，海洋属于他，因为是他创造的，陆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这什么意思这是又是用诗歌的拟人法的这个方法来形容整个受造界。OK，所以你想到地的深处，OK。哎，那之后你要有想象力啊，我深处就想，然后呢，山的高峰高处，OK。从高到低，然后海洋呢和陆地，哎，所以我们地球表面的话，either 你是海洋或者你是陆地，所以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全地，全地都是属于上帝的，全地都是属于上帝的。OK，所以的话所以这个那诗歌会这个写诗歌的。作者希伯来文诗歌会用这种象征，不是象征性的那种比喻性的语法这样子来写。OK，如果他写这个全地都是耶和华所造的。OK，这是个 proposition 命题式的这种陈述。OK，作为科学文献，这是或者是一个法律文献的话，那是这个很好的一个描述。这样 OK。可是作为文学的一种描述的方法，那么就去是个败笔，因为这个人肚子里没有什么墨水，所以的话，诗人的话会用这种 poetic 这种诗歌的这种题材的这种方式，用概括法来形容，就是整个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好，诗篇第一篇呢，这个也是我们很熟的，这个诗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OK，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不从、不占、不做 OK，所以这个这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在讲三件事情，这是在讲一件事情。That's the point。OK，不是在讲三件事情，不要以恶人为伍，不要参与他们的这个同谋，成为他们的同谋。OK，所以的话是用这样子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耶和华，我的神呐、啊、，OK，如今你使仆人接续，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是我是幼童，不知道怎么样应当出入。这所罗门讲的，哎，什么叫做不懂得出入啊？皇宫太大了，99个房间，出了门以后找不到回家的门了。什么叫做不懂出入？是这样，意思就是他我不太会办事情，这样的带领百姓，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OK，对，出入的话，你不能按照字面解释啊。所罗门回家找不到大门了，不知道怎么皇宫太大了，不知道怎么去进去了。OK，所以不懂得出入的话，OK，好，good，好，好，那现在小考了，Pop Quiz 诗篇139篇啊，你们看看139篇在这里面的概括法在哪里？四节圣经，四节圣经，What's the point？很 wordy。OK，所以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吗？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OK，如果我长，这个是青蛇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右手臂臂这个扶持我，OK。所以的话，这里的这个在讲什么？作者在讲什么？就是神是无所不在，OK。那如果你说神是无所不在的话，那个是系统神学里面的这个一本一个 statement，OK。哎，那。用诗歌的题材来讲的话，它不是用系统神学的 wording 这样子来系统神学，诗篇不是系统神学的教科书，OK？所以的话，他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上帝你的灵呢？是这样，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OK，好，这个是反问，OK？这个是反问或者是修辞学的问法，就是说这个答案是 obvious，OK？Obvious 就是很清楚的，不用回答的，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到第七节，他在表达就是说我不可能逃避耶和华，他是无所不在的。哎，那第八节，如果我升到天上，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所以是天上，哎，阴间，所以的话是全地的意思。然后呢？高的深处，然后呢？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OK，就算跑到美国，OK，跑到非洲，你还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搀扶我，OK。所以的话，这个是概括法，概括法，OK。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我若能够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到的恩赐，也有明白各样的奥秘，若是这样的知识，并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又舍己。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OK，那保罗的重点是什么？对我讲过上下，看圣经要看上下文，你不能断章取义。 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不理上下文的话，那你可能第一个错解圣经，第二个产生错误的教义。OK，那第一节这里第一节圣经，灵恩派把这节圣经拿来所支持一个论点是什么？说方言的祷告，我用方言祷告的话是用天使的言语。那问题是保罗在这里是不是在教导我们天使有天使的言语？如果你把这，你不能只光看一节圣经，你要把三节圣经全在一起看。保罗在这里有没有在教导我们一个命题式的真理 （propositional truth），哦，天使有天使的言语，是不是啊？所以如果不懂概括法的话，会乱解圣经，不管上下文的话，会产生很多奇怪的教义。所以的话，所以那这三节圣经加在一起，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这样。好，那第一个，我第一节，我若能够说天使和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 OK。好，这什么意思？保罗说，就算啊，不是说这就算啊，不是说这个天使有方言，就算我学会了地上的所有的言语，跟还能够明白天上的言语的话，如果没有爱的话，我就什么都不是，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保罗不是在，第二个他说我若，if 我若能够说世人所有世上不同的语言，OK 都能够懂，还包括天上的。我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什么都不是。保罗在这里不是教导我们天使有天使的言语。OK。那下面第一个点，第二点，他说如果我有天使讲到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OK，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啊，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如果我有这些我都有的话，没有爱也算不得什么。第三点，如果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我舍己，OK，又舍身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人毫无益处，OK，What's the point？是这样。他的 point，其实这里的话就是，如果就算我拥有这一切，如果我没有爱的话，还是什么都不是。所以的话，这个概括法，这个比喻性的言语很重要。OK，所以这个，对，这个是这里用的这个概括法。OK。所以灵恩派的基督徒用第一节圣经来教导说，方言是天使的方言，的一种位于天上的这种语言啊。说用方言祷告是讲天使的言语在祷告。那你要仔细看圣经里面，每当上帝派天使给人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有带个翻译 ，OK，每一次上帝派天使，OK，派天使，比如说玛利亚怀孕了，天使跑来跟她讲话，带个翻译吗？玛利亚，你不懂我们天上讲的方言，带个翻译来啊，翻译给你听。那旧约里面，或者新约里面，你看到天使跟人讲话的时候，从来没有带翻译。他讲的话都是人的语言，听得懂，OK？所以的话，这个啊，所以如果不知道这是一个概括法的话，如果不知道这个概括法的话，那最后的结果的话，就是错误的去讲解，错误的解圣经。假如又不管上下文的话，OK？你要知道，这三节圣经在讲一件事情，不是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只有一个 point。不是三个 point，一个 point，OK，那来表达一个，如果我没有爱的话，我就算我有这一切，我还什么都不是，这样 OK，所以啊，释经学很重要。OK，那还有名誉跟这个职誉 OK，名誉也好，这个职业也好，这个英文是 simile 这个定义是什么？对不同的事物的实际的陈述的比较，OK，不同事物实际陈述的比较，OK，那这个听起来很难明白，举一些例子就知道啊。这个在名誉里面你会找到像，英文的话 like 或者是 as 或者是如，OK，如，那是希望在。彼此啊，比呃，在这个在彼此比较的事物上之间找到相似的之处，哎，那看一些例子你就明白了。马太福音，所以我差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入羊群中间，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机警，像鸽子一样纯洁。OK，好，这里三个地方我们看到像，like，OK，所以这里面有三个这个 simile 这样。哎，那一般的话，这个蛇是负面的词，在圣经里面，OK，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有那个蛇的这个出现。那这里讲的话，OK，这个要像蛇一样机警，灵巧，OK，和本翻译成灵巧，OK，所以所以用来做比较，like 或者 as 来做比较，OK，像或者是如，OK，他的心。他的心约伯记哈，他的心坚实如石头，如夏末时那样子坚定。OK，所以这个是 simile，比喻。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啊，不是他是一棵树，而是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所以这个是名誉。名誉的话，就是有这个 like 啊，像或者是如，OK，这个字出现，OK，那这个是名誉。那另外一种是转喻，或者是这个转喻 metonymy，这还有 metaphor 啊，这个 OK，metonymy 是什么？metonymy 转喻是采用意义上紧密相关的语词来取代。通常在这个两个有逻辑关系之间的这个词进行替换，两个之间有 connection，OK，不是基于他们的相似性，而是基于这个关系 relationship，OK，这个在这个隐喻里面呢比较事物关于不同的领域，在转喻当中事物是紧密相连的。所以重点的话是紧密相连，紧密相连啊，这个转喻的例子，OK，我使恶兽在境内绝迹，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OK，那刀剑代表什么？征战，OK，刀剑代表征战，所以刀剑是与征战相关的，哎，所以的话，耶稣说跟彼得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被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个是字面上的这个解，这个不能按照字面解释。你不要想到哦，彼得手上有一把钥匙，我明天找个 locksmith 去 duplicate 一下这个钥匙。天堂的门上有一个锁，好吧，彼得掏出那一把钥匙出来，他到那个锁洞里面去开这个门，OK，所以的话，这里的话，这个钥匙代表管理权，是这样，OK，那我以前住在这里的时候，我有这个牧师宿舍的钥匙，OK，那我结束代理牧师以后，钥匙就交回去了，OK，所以的话，那以前我有钥匙，为什么我可以有住宿权在那里？好，所以这个代表性的这个意识，OK，钥匙与权柄有关系，路加福音16章哦，这个是什么？拆除与拉萨路的比喻，对不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从，那摩西跟先知又是个转喻，摩西代表律法，先知代表就是先知了，是这样。那律法先知是指什么啊？ 律法先知，律法先知是指整本旧约圣经。回到新约圣经里，你读律法先知的话，就是指整本旧约圣经。所以 the point 亚伯拉罕说什么？他们有整本旧约圣经，他们可以听从，那里面足够有永生之道。你不需要拉萨路死里复活去跟他们传福音，不需要，不需要神机骑士。OK，他们有足够的旧约圣经，足够的让他们知道有永生这回事情，需要悔改。可以，OK，所以呢，摩西和先知就代表啊，或者有关联，与他们所写的书有关联。摩西先知就是指律法先知，就是指整本旧约圣经。哎，所以这个其实转喻，我们常常会，就算我们现在生活里常常会听见这样。昨天。白宫说 ：“OK 啊，关税再增加50%。OK，那我请问你，白宫这个房子会说话吗？不会。OK，白宫是个建筑物。OK，它不会说话。那白宫说是什么？白宫发表声明。这个白宫是代表这个美国总统。OK，美国的 Executive Branch。对不对？OK，所以的话，这个是。”哎，所以这个白宫发言人说：“OK，等等，OK，我的北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又要加关税了，马上嘛，4月2号是不是？OK，北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这个北京的话不是指北京城是这样，是指中国政府。OK，所以的话，这个是常常我们天天会新闻里面你常常会看到这种事情啊。OK，双关语。”双关语，OK，双关语的话，英文是 pun。双关语是常常，这个会出现的。那双关语的话，是发音类似的这个词的这个使用，双关语的话就是，双关语很麻烦。双关语一旦翻译了以后，这个双关语就不见了。双关语是这个，只有在原来文字里面才有这个双关语的，因为这个是跟这个发音有关系的。那一翻译以后就没有了，OK？所以这个，而且双关语是喜剧演员 comedian 啊，讲笑话的人最喜欢用的这个方法也言辞 pun，OK？英文里面就是 pun 啊，耶稣对彼得讲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这个教会。”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彼得”这个字，OK，Cephas 是用于人的名字和磐石。所以严格上呢，耶稣在讲的是什么？你是磐石，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OK，因为彼得跟磐石是同一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那当时的人，他们一直就知道，哦，耶稣在跟彼得讲话。那第一个用的地方的话，是指彼得；然后第二个用的地方的话，就是指磐石。OK，那其实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的话，当耶稣讲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双关语，那一翻译就没了，所以就麻烦。所以的话。所以为什么神学院里面一定要你去读圣经原文？然后你有好这个写注释本的人，他们就要懂圣经的原文，然后他 recognize 这里面有 pun 这样。OK 啊，约翰福音讲重生，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他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的。哎，那这个圣经里面这个风跟这个灵是同一个词。风跟这个灵是同一个字，OK？那所以这个，所以上帝创造的人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对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OK？那个气，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气跟灵是同一个字，气跟灵，意思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了人里面的这个灵魂，就是这个意思。OK，所以的话，这个风 跟这个零啊，在这个是同一个字，他对另外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啊，耶稣，那个人说：“主啊，请准我回去先去埋葬我父亲吧。”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OK，然后这个情况之下，双关也要被翻译出来。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哎，让灵里的死的人去埋葬肉体生命死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有双关语，OK。所以的话啊，有时候这个圣经的注解，如果你有一本 Study Bible 的话，这一种 Study Bible 下面的注解里面，它会讲这个圣经原来文字里面，OK。那这两个字是同声的，同一个声的，是这样，OK，相关的。所以的话，那你就知道哦，那里面是有一个双关语在那里，然后翻译的时候没有办法来把它翻译出来。好嘞，呀，对，
这个彼得和磐石的那个事情哦，
啊哈，
那如果说彼得那个字本身就是磐石的话，那这
对。
个怎么翻译成？它的发音是什么？
西法的话，对，也可以是指一个人的名字，也可以是指磐石。所以的话，耶稣的意思就是彼得，你这个人，我要再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个彼得这个人身上，是这样。OK，那结果《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全世界第一个开大型布道会的是谁呀？彼得，彼得。OK，那彼得。布道会第一场布道会一结束的话，几千个人、3000个人就信主了、受洗了，等等是这样的，哎，所以这个就是这句话的这个应验，
跟我查的确实，彼得那个西法
西
他是
方，
亚兰语，但是后来被翻译成那个希腊话，西腊音那个时候可能希腊语彼得那个叫什么？
Petra，对，Petra，对，对，这样，
这里叫彼得、基法、西尼都是同一个人。
对，是，对，一样，所以彼得是希腊文是这样的，OK，那西 Simon 应该是希伯来文是这样的，Cephas 是亚兰文，同一个，这个人名字很多，OK，所以耶稣在那里用了一个双关语。那 eventually 这个上帝使用彼得，所以的话，OK，好，那全世界第一个教会是在哪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OK，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圣灵降临，彼得出来开布道会，OK，而且是不是事先安排的？OK，所以那彼得讲布道会的结果哈，3000个人信主，那是包括这个是男的，不包括女的，妇女跟小孩子，而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起来。那第二个教会是哪个教会？哥尼流家里面，哥尼流家里面啊，不是第二个教会是撒玛利亚教会，菲利跑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哎，然后你建立的这个教会，哎，那后来彼得跟约翰跑去了，替这些人按手，然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要彼得跟约翰两个人去？哎，菲利传福音的嘛，那人信主了吧？为什么要派彼得跟约翰跑去干什么？因为第二个教会撒玛利亚教会是半犹太人半外邦人的教会。OK，所以彼得一定要去的，OK，约翰不一定要去，把彼得一定要去的。哎，所以第二个教会，第二个叫彼得要参守，彼得去按手，然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如果你不懂的话，灵恩派就说：“哦，你看到没有？这些人信了福音，腓力跟他传福音，他们得救了。然后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彼得、约翰来了，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降临。OK，and therefore，所以的话，那这些人得救是腓力跟他传福音，信了福音；这些人重生是彼得跑去给他按手。那今天我们要替人按手，让圣灵降临他的身上。对，这是个历史性的事情，发生这一次。”那第三个教会是什么？是外邦人的教会，在谁家里面？哥尼流，哥尼流，谁去哥尼流家里传福音的？ 彼得，OK，彼得，哎，天上掉下来这个火腿三明治，OK，红烧蹄膀，做完的是不洁净的，哎，这个彼得就跑去了。所以现在第一个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耶路撒冷；第二个是撒玛利亚，半犹太人半外邦人教会；第三个是外邦人的教会，哥尼流一家。这三个教会建立了以后，就代表全世界所有的教会。OK，那谁去经手这件事情的？彼得，为什么？哎，耶稣随堂考，结果彼得回答这个，答了100分。然后耶稣就说：“哎，这天父启示你的真理。”所以当哥尼流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以后。所以，耶稣当年跟彼得这个应许，我要在你这个磐石上面建立这个不得教会，这个就是应验。OK，fulfilled，case closed。那其他的教会都是这个这三个教会的延伸呢，是这样。OK，那我们这里就应该是外邦人的教会，我想我们这里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人大概没有啊。所以这个。啊，谐音梗啊，这谐音词是不是啊？哎，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一个词的发音相近，但是它里面是有一个 trick。
有一个 trick
对对对，就是
是，对对
他们
对，
叫
谐
谐
音
音梗，
词。
它的梗就是指一个trick 的意思。
OK，是谐音梗，对，所以你翻译出来就没有用的，这样。因为只有在原来那个这个 pun 里面，这个语言里面，因为它是 sound alike 跟声音有关系的，所以它有用，对吧？哎，是，对，嗯哼，对。
好像没大，这种，感觉那个语言里面有一点关联。
有一点关联，是啊，对对，所以这个啊，对，有一个人，这个医生和人，询问人从医学的角度是什么？他说，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有的人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所以这个，因为人没有了那一口气，就避免了啊，闭眼了。OK，语是长辞了，这样，所以这个灵跟这个气是有关联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去碰气功。那很多人练气功练到最后邪灵上身了，这样，然后教会再请牧师过去替他赶鬼，这样，那个灵跟这个气是有关的，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好了，
你有那个 case 可以讲这个，说练气功练到邪不上身了。
可以，你可以去网上，你可以去查，是这样的，有很多的这个网上很多文章专门研究这个的，有是，这样，所以这个有很多 case，这是因为你开始练不太会，可是练到某一个程度，你要练灵魂出窍，那不只是气功，还有很多打坐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70年代美国就有打坐跑，从印度跑来美国，印度的那些人士跑来美国，也有美国白人去练打坐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TM），搞到最后，他说他灵魂可以出窍，那然后。邪灵来找他是这样。那我读的第一个神学院，Denver 神学院有一个教授，他就是这样的信耶稣的。他本来是 New Ager，有新纪元呢，搞新纪元的，然后练打坐啊等等，搞到最后他说他自己可以灵魂出窍，看到他自己在打坐，然后最后邪灵来搞他，最后他就怕的要死，就信了耶稣。哎，后来读了博士，拿了哲学博士，然后跑去神学当教授去了，写了一堆书。他是新纪元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个，现在很多书被人家用作教科书的，是这样， 叫 Doug Grotius。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啊。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对，嗯，
因为结合这个，
啊，提问，
说他那个后悔造人，
对，
说是迷人法，
对，
神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他 不是后悔的话，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要改变做法了，改变对人的对待的方式了，或者是这样的，像啊哈
那就是
，OK。
人已经造，或者说像那个
对，
扫罗，他已经选为做王，他
对，
后悔。
对，呀，
这个问题正好我在学术院有篇文章写过这个，然后正好刚才研究这个，它的原文好像更多的意思是 grieve，他
grief
是 grieve，就是他是很忧伤，或者是他
对，
不
那
会
为什
是
么不
后
那么
悔。
翻译？要翻译时候，或
我
者
们后
说
面
英文也
可
可以。
以有很多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翻译的。但是现在有一种版本翻译就是 God is grieve。
呀，
在那个网站上，那个网站叫什么？叫 Bible Hub，是
啊
Bible Hub 吗？
，OK，
好像还是 Bible，我忘了。它里面就有好多版本的翻译，从古到今的。然后其中我会查到，它会把希腊原文给到你。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希腊原文最初的意思，希伯来文最初的意思是 God is grieve，更多的意思是 grieve。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读这个系统神学里面，我来这里啊，去二三年，应该10月还是11月来讲的第一堂主日学是神的护理。OK，那感谢主哈，我们有录下来在教会的网站上，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就在讲神在创世之前已经定下来，整个历史里面发生每一件事情啊，一直到每一个细节，然后全部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发生的。好，哎，所以的话，就是所以神是没有所谓真正的像我们人这种后悔的这种事情的。我做错了，后悔不应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以后塞回去就没有办法了。OK，只能盼望他早一点出去读大学，将来结婚。OK，那就是别人的问题了，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上帝是没有后悔的，哎呀，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OK，有问题私底下来找我。OK，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今天学习的机会啊，愿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连续不断的得到装备，也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